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环保署长普鲁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双方就美台环保合作项目以及如何增进彼此伙伴关系交换意见。这也是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美台部长级阁员首度在华盛顿会面。除了美台环保与绿能方面的合作，李应元也在访问华盛顿期间特别提到希望美国协助处理台湾的核废料。台湾在经历了815全台大停电之后，有关能源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海峡论坛的下半场讨论呢，就是和这个邀请到的是台湾泛科学新闻网专栏作家廖英凯先生，以及美国罗耀拉大学企业管理与国际企业系教授丁宏斌，来继续为您分析有关台湾的能源问题。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来宾哦，这个民进党非核家园的理念受到这个815全台大停电的这个冲击，能不能和您是这个能源方面的专家，能不能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和我们分析一下台湾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个核电归零？
是。那我们如果看目前说民进党或是目前我国政府的核电归零的这个政策，它非核家园政策，它其实的抓的一个时间点是2025年要达到非核家园。但这个时间有点有趣，因为我国目前有3座应允的核电厂，那最新的核三厂，它的表定的执照到期时间其实就是2024年和2025年，所以也就是我们既有3座核电厂，如果都不演绎，那么确实到了2025年，本来3座核电厂其实执照到期也就不再会营运。那的确受到停电的问题，那一定会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如果当时有开，可能有核电厂打开来，或我可能把核四厂也拿来用，应该就不会有停电的问题。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要达到非核家园这个政策，那一定做得到，但其实只是我们要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例如短期之间可能会有电力稳定，然后中期一点可能会有比方说电价上涨的问题，以及长远一点来看，因为核能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一种技术，那我们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不用这项技术不发展，我们可能之后也会遇到一些像是比方说核子物理的人才、工程人才慢慢流失的机会。那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其实也蛮简单的，我觉得就是对于政府来说，把所有的代价摊出来，然后让民众以公开透明审议的方式讨论我们要不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然后以及我们要不要执行这样的政策，以及我们要在什么样子的时间点把这个政策落实而已。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请问一下这个在华府的这个来宾哦，这个从经济的角度的分析来这个看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能源政策对台湾的经济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跟这个它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我们先讲短期目前面临到的现象好了。那如果说我们就以815大停电的那个经济影响来看的话，其实当天停电几个小时的经济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它是不是造成很多不便呢？那的确是，它的确造成大家很多的不方便下班时间。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经济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这件事件背后啊，它反映出来的是台湾能源政策长期以来的一个结构问题，或者是我们讲的更精确一点，电力政策长久以来一个结构上的问题。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台湾的这个电力成本相当低，然后所以用电便宜，然后呢，台湾的这个输配电网相当老旧。那台电呢，长期又在一个亏损的状态。那事实上，大概根据台电他们自己的报告，他们大概到2015、2014的时候，这个台湾台电公司的负债占90%。所以这个公司每用一块钱，里面有九十分钱，九毛钱是借来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台电公司要去维护维护电网。维护它的设备，然后同时呢还要投入到其他各种替代能源的这些发展，事实上是有难度的。那这个当然不是只是台电公司的问题，因为毕竟台电公司是一个国营企业，也是台湾唯一的电力公司，所以这牵涉到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哪一个党当总统了，非常多年来对于电力政策跟能源政策这里面在思考方面其实没有思考透彻。事实上在选举的时候大家说要核电不要核电，非核家园不是非核家园，那我也相当同意刚才台北廖先生台北来宾所提的，说把这个 trade off， 把这个
所有的
选项跟代价摊开来，大家来看，然后大家来讨论哪一个选项对台湾是最好的。那么台湾目前的政策呢，短期来讲，我们说那天停电呢，对这个经济上的影响事实上有限，但是呢，长期有没有影响？长期事实上是有影响的，因为电力跟这个电力的稳定是国外的公司在分析进入外国市场的时候，进入外国市场的政治风险评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的部分。那政治风险评估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数字，它不像股价一样说今天是200块，那明天变成150块，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当有很多的风险评估的单位开始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电力供应稳定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考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企业，包括像苹果公司，包括像其他的跟台湾企业合作的这些公司，那他们就会考虑台湾在他们全球供应链里面的角色。那这件事情它的效果是比较长的，它不是因为说815停电以后，那接下来可能苹果的单就不进台积电了。我想倒不至于是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它会有长期的影响，
长远的在对国际企业的一些考量。
是，
好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来提问。博弈。
好，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廖英凯老师，就是第一个，大家先前在台湾，蛮这个热切关心的一个话题，有就是在特别是我记得2011年的那个日本大地震之后的福岛核灾，就是因为福岛核灾之后呢，所以台湾是不是要用核电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呢？那么在很多这个非核人士的行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标语就是我们不要成为下一个福岛。那您认为就是说，当然这个核电厂的营运谁都说不住，你有一个万一，特别是这次815停电也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电力管理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对于核电厂的管理不是很放心。您觉得在台湾来讲的话，目前以这个核电厂它会发生核灾，像类似福岛核灾这样的几率可能有多少？
回答发生核灾几率有一点点难，但是在核能工程界有一个词叫做炉心熔毁几率，也就是所有重大核灾，它就是要到比方说三里岛、福岛、车诺比，它都会有一个关键叫做反应炉的炉心熔毁。那如果反应炉的炉心熔毁基本上就很严重，炉心熔毁几率是在整个核能工程界它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以全世界来说，像美国能源部它的估计，它还是每年是有10万分之1，全世界核电厂每年有10万分之1会发生几率。那如果是抱歉，欧盟能源部是认为10万分之1，美国能源部的估计才是1000分之1到1000万分之1。台湾的三座核电厂，那也就是我们也分别都有经过像这样的计算，然后大概我记得它的几率好像都是大概是我印象中是500万分之1，然后5×10的负掉还是负7次方，现在有点背不起那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其实是经过，比方说我的核电厂，我为了安全，我会加很多的安全措施，有点像是我们家里，比方说我们怕停电，我们可能会装一颗不断电系统。你每装一个措施，你就可以让出事的几率再降低一点点。它是透过一个复杂的公式当去算出来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可以讲说，那我们不想成为下一个福岛，所以我们应该要来看，比方说台湾的核电厂跟福岛电厂，它当时有什么重大的差异。那以今天的福岛电厂他们自己所推出的福岛电厂调查报告来看，其实最关键的差异是在福岛电厂，它离海边实在太近。
嗯哼。
那甚至是有一个电厂在日本的女川电厂，它其实离正央更近，但它其实没事，反而是比较远一点点福岛电厂出事，原因在它并不是被地震破坏，而是被海啸破坏。那它被海啸破坏，其实也并不是说，比方说海啸过去，然后把整个电厂就摧毁了，其实也不是。而是福岛电厂有许多就算是配置的设备，例如像柴油发电机等等的，它其实是在一个海啸一上来就会被淹到，然后等于它的周边的设施坏掉，最后导致整个电厂等于系统的崩溃。那所以我们国家的台电公司它原能会事实上在福岛电厂完之后也分别都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措施，像海啸墙啊、防海啸的设备等等，其实目的都是在避免福岛电厂这样子的发生。那还值得再提的一点是，虽然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日本东西的品质很好，但其实福岛电厂他们自己的调查报告是认为，就是福岛电厂日本东电它其实是有一些内部公安营运上面其实并不是很照着 SOP 走，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文化问题。那摆回台湾，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在监督核电厂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是否负责，就是我们有符合这样子的核电厂的这些公安的规范。那以就是原能会这边就是所过去所提出的一些报告大致上是符合规范的，但像我们过去在看，就是我过去几天有机会在看这个就核厂的核安演习的时候， 也会发现其实还是有许多一些像是执行程序的细节在演习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做到更落实，是可以做到更好的。
嗯，是。那想再请教您了，就是说目前当然民进党它的主要执政党民进党它主要理念就是非核家园呢，刚您也提到的时程是2025年呢。那事实上现在这个民进党也逐步子在减少使用核电，那么这个关于这个电力缺口呢，目前民进党的做法是当然推广，一方面推广绿电但是效能不彰，但另外一方面的做法是我们所知就是大量的使用火力发电，那么这可能也是造成部分中南部地区空气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一。那有一些网友就会评论说，那这个顶多就是如果发生核灾，就是讲的不好听点，大家死的比较快。现在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开火力发电的话，就等于是大家这个吸 PM2.5 慢性自杀等等这种感觉。那么事实上火力发电对于不管是在这个空气污染或者是包括排放温室气体方面，其实也是效能不彰的。那您怎么看台湾要怎么取舍在这两方面？
如果说得是以很时间很短促的就要停止核电的话，那意思就是我需要找其他东西来补这个缺口。
是，
的确在最短期以几天几个月可能是两三年为尺度，那确实其实只有火力发电。那如果我想要火力发电，我又不想要像您刚所说的可能有空污这些问题，那目前的唯一解是天然气。
嗯，
我们用天然气，然后用比较好一点的负循环机组，然后这样子我的燃烧起来所出现的有毒的气体就会比较少。那天然气还有个特点是天然气跟煤炭相比它的排碳量只有一半，那原因是因为天然气的化学式可能大家有国中时有点印象是 CH4， 所以碳会燃烧会有能量，氢 H 会燃烧也会有能量，所以天然气其实是一个相对起来干净的火力发电。但它会有个问，它还是有问题，因为天然气虽然在美国便宜，可在台湾很贵。我们没有产天然气，那我们的天然气是需要经过就是那种液化船，等于是压缩送进来再解压缩。那以及我们如果要天然气，我们还需要新建港口。那目前其实就是只有这个天然气的港口新建，其实会遇到一些抗争。还有包含天然气运进来之后，我们没有地方储存，我们天然气大概只有1到2周的安全存量。所以这就是短期会遇到问题。那至于中长期的话，就会是目前政府所主张的，或者是应该可以说各国政府都主张的，就是要让再生能源，比方说离岸风力发电或是可能更先进的太阳能要进场。然后如果是更长期就会是像海洋能地热这些比较还在研发阶段的地热，它需要在比较长期的时间要想办法进场补足。
是，好的，谢谢廖英凯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丁宏斌老师，就是那么这一次环保署长李应元到美国去，刚刚这个廖老师也提到，其实美国天然气比较便宜，虽然台湾没有什么公厨的这个设备，但是我们如果说想要用天然气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那美国的天然气刚刚廖老师也提到比较便宜，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台湾执意的不用核电的话，您觉得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吗？同时美国在这方面有哪些地方可以帮得上台湾呢？
我想这个问题还不只是环保署的问题了，不过美国在这里边的确是可以有角色。那怎么说呢，台湾可不可以先简单的回答台湾可不可以执意不用核电，那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看德国，我们看日本，在这个福岛核灾之后呢，他们积极发展他们的这个再生能源，然后在很大的幅度降低了对核能的依赖，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从别的国家的例子里面看到它是做得到的。那当然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环保的工作，但是实际上也不尽然，因为在整个电力系统里面，除了发电产生电力的这个来源，电力来源这个部分以外，电网的使用也很重要。那刚才这个廖老师提到说有地热发电啦，或者是风力啊、太阳能这些东西，那这些发电方式啊，它要跟电力系统连在一起，然后到家户，在我们家里面可以用这些电，或工厂里面用这些电，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你要有电网。那电网，台湾电网事实上是一个很老的电网，也就是说它就是一条线，就像是一条单向的一个产业道路一样。 那你要把这些太阳能或者是把这些这个风能甚至以后地热这些东西加进来，然后甚至还要加上每家每户可能还有小型的电力储存设备，那这种东西都是智慧电网这个现在大家热门讨论的事情，这正要应该要做的。但是对于智慧电网的建制跟相关各式各样技术的发展，其实它是现在进行式。那美国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相当的进展，那这一点台湾不管是科技部或者经济部其实也是可以跟美国一起合作来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如果说在短期来讲的话，台湾向美国采购天然气，然后从美国进口天然气，那这也是一个选择。那当然了，台湾自己要解决天然气储存跟天然气的这个船只靠港的问题。
嗯，好，谢谢两位来宾。一华。
好的，博弈。那我们接下来想继续请教一下这个华府的来宾，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能源政策，不过我想把这个话题再提到牵涉到这个两岸关系上面了。有人说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目前已经脆弱到说中国大陆攻台不需要任何这个武力，您有什么看法？
台湾的电力输配系统是很脆弱了，那但是台湾这个地方脆弱的东西也不止电力设备就是了。所以说中国攻台不需要武力，我想中国攻台不需要武力它的选项其实应该蛮多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国际能源价格大涨，那理由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量收购能源，或者是中国到国外去买了很多油田，或者是买下主要的石油公司，它不用全部买，它可能会影响能源的价钱，那对台湾的经济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所以那这个影响会不会让台湾变得更脆弱，会不会让台湾的经济崩溃，那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中国攻台需不需要用武力，我想这样子的说法哦，从邓小平时代其实就很多人在讲。那因为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其实是需要改进的，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能源政策特别脆弱，所以让台湾变得特别的容易被中共拿下来，我想它是我们脆弱的地方里面的一个了。那是不是最脆弱的地方，是不是台湾的软肋，或者是特别软的一根肋骨，我想我倒不是这样子认为。而且这个所有在民主国家做的公共政策其实都是经过需要讨论，需要去改善的。那台湾现在正在往改善的这条路上走，也许现在很脆弱，过几年以后可能就不是。那我们希望台湾在这方面往好的方向走。
好的，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哦，这个有关这个台湾能源政策的话题讨论到这边。不过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这个丁教授来做我们和我们做一分钟的简单的总结。
好，那台湾的能源政策其实简单来讲，台湾有一个很老，然后老旧而且脆弱的一个能源系统。那么是台湾政府跟全体国民呢的责任，大家必须要一起来讨论。大家在未来五年、未来十年，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想要怎么样的能源环境？想留给下一代的子孙什么样的台湾？那这个讨论是必要的。讨论出来以后，大家努力往前走。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有好的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丁教授。接下来请台北的这个廖文凯先生来做简单的总结。
是，那因为台湾现在正在进行能源转型，所以我们会听到许多跟能源选择有关的问题。那我是建议各位在思考能源要用什么样，就能源选择的过程中，可以试着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尺度来思考。例如空间尺度小到个人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意的是比方说个人的钱包问题。可空间尺度如果大到乡镇区的时候，那时候是发电厂所新建在什么地方的社会正义问题。大到国家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问题。大到地球的时候，以今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节能减碳和全球暖化问题。时间尺度同样也应该用不同尺度来思考。时间尺度小到几天以内，那其实就是电力稳定的问题。那时间尺度如果大到几个月的时候，那时候会是比方说电价，然后可能还会有比方说像刚提到电力稳定，或是开始会出现是一些生态问题。时间尺度大到3到5年，往往是比方说也是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大到3、50年，可能会是生态问题。而大到1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是人类这个种族它有办法在地球上面存活下去的问题。那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它分别都有不同的复杂问题，是需要我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的智慧和决心才有办法解决的。
嗯哼，好，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我们现在脸书上有很多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再这个接受各位听众观众们的讨论了。还有这个网友说希望能够请廖老师再多说一点，下一次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这个再请廖老师跟丁老师，我们再就相同的问题来讨论的。那么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好的，感谢博弈，也感谢台湾泛科学新闻网专栏作家廖英凯先生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讨论的丁宏斌教授参加今天海峡论坛的这个节目。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意见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听众观众，还是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的视频，并留言给我们提供建议。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主持人许波将带您来关注习思想入党章如何表述考验中共智慧。欢迎您锁定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也请您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李一华，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新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